各位早安，我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叶鹏飞。
各位听众早上好，我是吴新慧，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副总编辑。
新加坡的用水量预料在2060年翻倍，公用事业局为此设下了长期目标，希望在2060年之前借助创新科技做到：第一，降低海水淡化过程的能源需求；第二，以节省用电的方式把新生水收复率提高到90%；第三，让供水回收厂在用电上自给自足。从这三个目标不难看出，要提高本地水供自给自足的目标，最关键的因素是同时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。因为海水淡化和新生水的生产比传统的雨水净化耗电量要高出5倍到17倍，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电价和水价需要不断调高。所以在看待这个问题时，不能孤立地分析，这不只是水供的问题，也同时是能源的问题。要提高水供的自给自足，就要同时提高耗电的效率，要保持长期的水供安全。我们不但要节省用水，更要节省用电。节省用水的道理和节省用电的道理本身都相当容易明白，但是放在一起观察，就会更加体会出它们的重要性。
我们时常听人家说钱不够用很伤脑筋，其实水如果不够用也是很伤脑筋的事。新加坡虽然是个岛国，四面环海，但是我们也得经常为确保有足够的水源，确保有安全又负担得起的饮用水动脑筋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我用动脑筋而不是伤脑筋这个字眼，因为动脑筋比较积极。我们的确一直在积极地找寻水源水供稳定的方案，而不只是光在那里埋怨和着急。我们利用了新生水的技术，也研发了海水淡化的技术，增加我们的水源。这样一来，就不必只是靠邻国和我们几个有限的蓄水池来供水。
跟很多社会相比，新加坡几乎没有出现过断水断电的现象，可是这些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。台湾就因为政治原因把核能发电妖魔化，把无核家园当作神主牌，结果出现严重后果。首先是传统油气发电造成空气污染，第二是能源供应和电压不稳定，不但影响民众日常生活，也让投资者却步，第三是要恢复核能发电还要经过激烈的政治博弈，结果很可能是恶性循环。这当中的一个原因是电价没有正确的反映成本，民众因此也就没有节省用电的观念，所以最后整个社会必须去面对后果。水电费调高当然不是让人欢迎的做法，但是却是相当有效的改变消费习惯的手段。
据 PUB 介绍，早在10多年前，他们已经开始跟来自27个国家的伙伴合作，研发能够省电的方法来生产新生水和海水淡化。这方面的研发工作至今已经投入了4亿5300多万元，并且已经开始看到成果。比如正在研发的这个海水淡化新技术，耗电量可以减半。等到这个新技术大规模的测试成功之后，预计会在明年把它引用到刚刚落成的大势海水淡化厂来，协助每天淡化10000立方米的海水。这是个好消息，这显示我们经常懂得把伤脑筋的事通过动脑筋来解决问题，而动脑筋不只是需要国家有财力，更需要集体的人力和智慧，以及政府的政治毅力来解决许多关系民生的问题。否则即使解决水源的问题，技术已经有了，却因为生产的成本太贵，人们负担不起，还是会造成国家危机的。
对有需要的家庭采取水电费补助的方式，或许不是十全十美，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但总比一律的补贴水电价格、扭曲市场信息和消费者行为的做法来得更加的理性。我想强调的是，社会不平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在任何领域，比如水电费涨价，都很容易混为一谈而模糊焦点。所以我们在讨论公共课题时，必须更加的谨慎小心，不要轻易被情绪左右。 可以预见水电价格未来很可能进一步提高。如何避免低收入家庭受到严重影响，必须是配套措施很重要的部分。但是简单的反对水电费涨价，可能就不是理性的做法了。
所以我们在继续研发新技术来减少水供的生产成本时，还是需要全体社会的集体力量，节省能源。我们要避免水费高涨，整体社会就要有省电省水的意识，来减少水源和电的浪费。大家一起减低能源的需求，就能大大帮助减低水电的需要和供应的成本。